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这一期的我们的故事，我们来听在澳洲的华人吴磊和梁巧的爱情长跑的故事。为什么说他们是爱情长跑的故事呢？下面请听采访。好，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吴磊和梁巧。吴磊你好。
你好。
梁巧你好。
哎，你好陈妮。
两位，听说你们在这一次的2024悉尼马拉松当中呢，是采用了携手穿着婚纱一起跑完了全程马拉松。不跑马拉松的朋友好像都不知道这个全程是 42.2 公里，然后朋友们是说如果在路上跑着跑着碰到你们的话就可以为你们祝福。那我相信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收到了很多包括朋友包括陌生人的祝福？我们先听一下吴磊在路上有什么样的收获。
是的，我们收到各种各样的祝福，因为我们那天穿的是婚纱，简单的婚纱，特别是大家看到梁巧穿着那个新娘子的头纱和小裙子的时候，都以为我们是当天结婚或者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大家都纷纷给我们祝福，不管是路上的跑者还是马路两边给我们加油的观众。
那梁巧，当天你和吴磊两个人设计一起跑完全马，那到底是不是有为了某一个特别的纪念日？还是有的，对吧？
对，这个是我和磊十周年的纪念日，今年，然后十周年是西婚嘛，然后悉尼马拉松，所以我们觉得蛮特别的。
原来还玩了个谐音梗呢。我看那个吴磊好像在朋友圈说，那天本来他是想要更加引人注目，就是他来穿小裙子的，结果没有，是吧？
之前我是想穿那个小裙子当那显眼包的，因为我就怕说那个裙子因为要跑马拉松42公里的话会磨，然后我觉得这个苦还是由我来受吧。
这个裙子比较小，磊呢穿着可能就会那个腰那边会比较紧，觉得对，可能就不怎么适合这一次他穿这个婚纱，而且他没有一个穿裙子的一个经验，那么我觉得这是42.195这么长的一个距离，就是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你不能够预见到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最后我们是因为这个尺寸还有就是考虑到这个距离，然后又换成了我来穿这个裙子，他来穿这个带领结。
那如果是说跑个10公里、8公里，可能对于一般的夫妇来说已经是非常挑战的，但是你们是一起跑42.195，刚才你提醒的非常好，42.195公里，那然后还穿着婚纱，就是有一点点小婚纱的装饰了。吴磊是有打一个领结是吧？
对，我有一个假的衣领，然后再加上一个套在脖子上的领结。
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庆祝自己的结婚十周年这样的纪念？是因为你们也经历了爱情长跑吗？是谁的主意？
应该是我们一起的主意吧。之前有录播客，我们有提到过，为了悉尼马拉松大满贯造一个势，然后也算是纪念我们十周年的一个举动。大家很难知道你是要庆祝什么，如果穿婚纱的话应该是最显眼的吧。
你们俩的爱情故事又是怎么样？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长跑？当然十年已经是不短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因为人家说7年之痒，可能7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没有那么火热了，更不用说一起去做一个极限的挑战。
我们是在国内旅游认识的，然后那时候我在澳洲，他在国内。我们算是双向奔赴吧。我事先回国把他追到澳洲来的，然后让他在这里放弃了国内的条件，然后在这里重新开始生活。
哇，梁巧，吴磊是用什么打动你，让你可以跟他一起来到澳洲从头开始的？
哇，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他这个人很真诚，很善良，然后最主要是很爱我。
哎，这种旅途的偶遇，其实有时候我们说是邂逅哈，可能当时的场景非常的浪漫，非常容易 一见钟情，但是如果是过后要真的可以做到这个热情长久，还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吴磊是梁巧的什么举动，或者说在澳洲生活的什么经历，让你觉得说你要不远万里的把梁巧追到澳洲来？
哦，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内旅游嘛，然后发生了一些路上的一些小插曲，因为在丽江云南那边，就是发生了一些导游反正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然后他那个时候挺身而出，比较仗义，我觉得那时候对他开始有好感，然后我们就那时候还是用 QQ 上网聊，觉得都挺好的，所以我想做一次这个尝试。但是你说让他不远万里的来到澳洲，就是让他自己过来，应该也是并不放心的，所以我自己回国了一次，然后去等于是见了他的父母和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用自己的假期这样。
梁巧，当你看到就是吴磊突然从澳洲又再次的回到中国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他回去之后你就跟着他一起回来了吗？还是？
哦，没有，我们其实也是算一个远距离的在这样谈恋爱，我是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我才决定去那边看一下。第一次一个人去到澳大利亚，这个男生他带我去见了他的朋友，他的父母，然后你可以从聊天当中知道，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好。当然我们自己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也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当然是彼此之间是有感觉的，对吧？你只是善良肯定也没办法说让我放弃掉国内的事业、家人、朋友。那这是蛮长的一个远距离的恋爱。
到现在你还能够以这么感动的语气来说当时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你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是吗？
嗯，我们现在有一个女儿，现在是11月份到5、6岁。
其实带孩子还挺不容易的，而且在澳洲就是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干，然后包括带孩子，包括还要有工作。但是我听墨尔本的跑团的朋友是说，你们从这个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带他一起去跑步，一起去参加 park run， 可以说是这个墨尔本跑团里面一个最年轻的成员。这个带孩子跑步有帮你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不是一种很与众不同的这种教育方式啊？
我们 Park Run 开始应该是小家伙，我们女儿叫安娜，她应该是8个多月，我们就推车来带她出来走，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慢慢恢复 Park Run。
嗯，
应该是从小给她树立的这样一个跑步的环境吧。因为你说在澳洲，大家如果能有个业余的爱好，但是比较正向的、比较积极的、健康的，然后能够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对我们自己来说和对孩子的教育来讲，应该都是比较有正面意义的。
嗯，那我们知道 Park Run 一般都是5公里，所以现在你们6岁的安娜可以跑5公里了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边墨尔本有一个专门是星期天早上8点钟是有一个4到14岁小朋友的 Park Run， 它这个距离只有2公里。
嗯，
然后只能朋友参加。周六的大人 Park Run 是5公里，他是坐在我们的推车里面，然后想下来跑一跑就跑一跑，不想下来他是坐在推车里面。但是他超过4岁以后，我们是有让他去参加这个小孩的 Park Run。
谈恋爱跟这个柴米油盐还是很不一样的。那吴磊和梁巧，你们在澳洲一起开始共同生活之后，小年轻，然后呢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开始，特别是对于梁巧来说还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你们当中有没有经历一些什么样的沟沟坎坎或者小困难，然后是怎么克服的？我觉得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华人来讲，应该也是听挺有帮助的，因为大家在家里都是王子和公主，都是受宠的，然后经历这种考验还是挺不容易的。你们是全程都是很顺利吗？还是也有经过一些经验教训可以跟大家分享？
刚开始的话确实还是蛮难的，因为毕竟国内的话我们很少用英语在做一个就是每天的一个沟通，所以语言方面的话我是花了蛮长时间去适应。吴磊为了就是说让我更快的适应这个环境， 那他比如说会帮我报名一些这个学英语的一些学校，那我在这个学校当中有碰到一些最开始的一些朋友，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我刚开始接触到的一批朋友，可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的英文水平都差不多，那我们就是说有一起去度过这个比较难的一个阶段。然后包括饮食啊，就像您说的一样，我其实不会做饭，因为其实太方便，你中午吃食堂，晚上出去和朋友吃。那么在这个最初的一段时间都是吴磊，因为他过来的早，所以他都会，所以这个生活方面都是他在照理。然后而且我也没有过来，肯定是没有办法马上去找到一个工作，所以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在生活方面都是他在。
对的，就是我补充点梁晓刚才说的，这个语言关来澳洲是每个人都需要经历过的，但是过了这段之后呢，其实就是也有一个两个人的磨合期吧，谈恋爱跟真正生活在一起还是多多少少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比较包容，另外一个人也比较善解人意，这样子在大家有的时候各退一步的话，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或者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爱好的生活习惯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因为跑步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健康，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想到一块，可以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孩子也有一个好的这种环境，我觉得蛮开心的。
等于说两个人同步了哈，因为大家都会说澳洲的业余生活确实没有中国丰富，下了班可能很多人都是去健身房，而不是像中国一样可以去吃大餐啊，然后卡拉 OK， 我们说直落哈。如果是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真的是蛮好的。所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一起去跑步的呢？
对，刚来澳洲的时候我就拉他去跑步，那个时候我也有点我也有公园跑的习惯，每周就是跑5公里，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运动基础吧，因为你不管要做打球啊，你要什么，我觉得跑步这个有氧都是基础，也算一个是一个很好的社交活动吧，因为可以认识不一样的人，新的朋友，然后可以有共同话题聊，每个星期六不会说在家里想着睡懒觉什么。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澳洲的人特别少，但是有一次我也是碰到 Parkrun 的人，我才觉得说哎呀，原来大清早的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我们可能平常都不会去的地方在那里跑步。你第一次去公园跑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还觉得蛮震撼的，原来澳洲的社区活动是这样的。
对，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是说哎，这么多人都喜欢跑步啊对，就是蛮惊讶的。
吴磊是确实也是为了让梁巧融入澳洲的生活是费尽心思哈，包括带他一起去跑步，所以后来你们就是慢慢的从5公里的公园跑到全马吗？你们是经常有进行全马的训练吗？
我们在认识加入这个 Mad Rabbit Crew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马拉松，其实就是没有涉及到，没有跟它相关的有关。加入了这个跑团之后呢，我们就想说尝试一下稍微长距离的，就是超过5公里的一个跑步。在跑团里，这个教练和各位团友系统性的训练之下，我们2012年吧完成了第一个半马，然后就开始了马拉松的这个慢慢全马，后面还有更多的越野跑什么的这些活动，越来越开心吧。
我好像知道吴磊有时候还当过志愿者，然后带盲人的跑者跑步过，是吗？
那是去年帮助一个从广州来的慧姐，他来墨本参加墨本的马拉松，然后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兔子都有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吧。
挺棒的，就是通过融入澳大利亚本地社区的一些活动了解了更多的信息，同时呢又开始帮助别人。但是我还是很想知道，像这一次你们俩一起跑个全马，然后要保持差不多的速度，要跑40多公里，中间有没有什么谁要等谁的情况，还是谁要照顾谁一下的情况？
这次的悉尼跑我们两个是作为一个就平时的一个 long run 的这种不是很快的速度，我们比较舒适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两个来说都不需要说谁降速等谁，就是轻松跑。
啊，看来是并肩前进哈。最后非常想听到你们的分享，就是吴磊是自雇，然后梁巧呢是有工作，作为新移民来到澳洲，慢慢在这里成家立业，在这当中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养家糊口的一个手段，然后同时发展自己的爱好的。比如说吴磊，你是怎么开始自己的生意的呢？
我这个算是家族生意，我之前是做另外一个行业，做 IT 的。我现在这个做橱柜生意呢，其实家里面人有人在做，然后我就一起做吧。
所以当时你选择就是说不打工了，自己来做生意，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就是基于自己的个人时间可以自己安排，容易掌握，然后去做调整。
因为澳洲的市场还是比较小的，你自己的感觉来看，在澳洲想要做自己的一个小生意，感受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澳洲做生意的话，我觉得还是以人为本吧，就是你认真把活做好，朋友顾客的口碑都不错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在这里生存下去，然后生活其实也不会太差的。对，基本上我们都是做回头客。
梁巧，你现在是一名房地产中介对吧？那你是怎么开始这个工作的呢？
来到澳洲之前，我一直都是做销售这个工作的。所以我来这边以后也有尝试过一些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些工作，但是感觉就是很不适应，就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和人打交道多一点的 challenge， 就是不是说每天都在办公室做一样的事情，我会觉得很无聊。我就对房地产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半年的时间读了这个课程，然后现在其实也只是在一个起步阶段，就是每天都有新的挑战。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每一天不一样的东西，多过每天做一样的东西。
看来虽然你已经来澳洲超过十年的时间了，吴磊和梁巧两个人都是在认真生活，然后认真的享受自己的爱好，认真的跟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长，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实实在在的在澳洲的定居的故事。今天也非常感谢你们俩的分享。
谢谢你邀请我们。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